完了。
大宋宣和二年，
宋仁宗年间，
隋朝末年，
崇祯九年，
顺治十八年，
满台风云好，全凭一张口。
刀枪剑戟，
内七宗外七宗，内
上一山唐僧，第二龙
在沟在边在那在这儿。
与君评古今，说尽秦朝。娱乐调频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
听众朋友，请您收听由单全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李自成》。本书是根据著名作家姚雪银的同名小说改编。
闯王的义军开始向东挺进，翻山越岭，道路崎岖不平，甭说打仗，就这行军就够累的。人们没喝水，没吃饭呢，勒紧裤腰带，咬着嘴唇，一个劲儿的往前走。窜出山沟再一看，眼前是一片辽阔的丘陵地带。李自成一边走着，心里头有一张地图，他对这儿并不陌生。这潼关县城就是鸡叫厅三省的潼关，离脚下还有40里。眼前都是丘陵地带，那官军呢，为了防止义军来回乱窜，所以在丘陵地带修了3座大营堡，每座营堡屯兵200左右，都配备有火器。大营堡与大营堡之间修了小营堡，每座小营堡里边全配备20多名官兵，市交道入口是严密封锁呀，防范不畏不严。现在他们就想突破这丘陵地带进入河南。李自成不放心，不知道离官军还有多远，这官军埋伏在什么地方，心里头他没数。孙传庭、洪承畴是否坐镇指挥，他也不得而知。这一钻出大山，李自成不放心，把乌龙锥、宝马良驹往旁边一拨，啪！一直来到前队。他这一行动，张奈、双喜、亲兵卫队几百人是左右维护着。到了前队，他告诉刘宗敏：“多加谨慎，好像离这官军不太远了。”我明白，闯王，你放心吧。我们随时做了战斗的准备。李自成交代完了，往旁边一看，路边有一座小山包，他一催马上了山包了，亲兵跟着他。他干什么？要等候老营和后队。告诉传令兵，告诉李过、李将军，加紧速度，不要把队伍拉得太长了。正这时候，有个亲兵小校向他禀报：“闯王，李将军让我向您请示请示，说我大军刚一动，背后的官军就尾随上来了。贺人龙、曹变娇的队伍是紧追不舍，离着我们的后队相距不到3里地。李将军请示闯王，我们下一步应该怎样？传我的命令。”严密监视，不要理他，全速前进。明白。传令兵下去传话去了。李自成立马在山包之上瞅着自己的队伍，这个队伍像一条长蛇一样，这么转那么转，哪有那么直溜的道啊？广农从旗号上辨别前军、后军、左军和右军，因为旗的颜色都不一样，看起来十分的壮观。李自成看罢多时，一瞅离不远的地方好像不到10里，有一座小山包。他告诉手下人，通知刘宗敏、刘总爷到前边的小山包就地休息，该饮马的饮马，该吃干粮的吃口干粮，原地休息待命。 是。 李自成交代完了，一拨马又走入中军。可是李自成的命令下得晚了一点，离前面那座小山包还挺远的时候，李自成就听见隆隆的炮声，嘟嘟嘟咚，嘟嘟嘟嘟嘟嘟咚咚咚。紧跟着黎明的时候，喊起了喊杀之声，喊杀声震天，咕咕咔杀，咕。李自成自觉不自觉的说了一句：“终于打响了，不错，前边接着活了。”原因是怎么回事？刘宗敏四员大将带着前军往前走，突然发现有条小河拦路，河水不深，曲曲弯弯，由南往北，河面也不太宽，对面也是丘陵。刘宗敏一琢磨，大伙太渴了，是不到这儿喝点水也咽咽马，然后渡过河去。他就没下命令呢，他手下的弟兄啊，喉咙都冒火呀，一看这是难得的机会，有的跑到河边弯起腰去捧着水喝，有的马伸着脖子跑着来咽来。就这一阵慌乱的时候，突然对面金鼓大作，是伏兵四起呀。再看对面的山包上布满了官军，在火炮的掩护下是乱箭齐发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紧跟着渡过河就展开了进攻，一边往前冲一边喊：“别让闯贼跑了，把他们斩尽诛绝！冲啊冲啊冲啊！”刹那之间，丘陵地带全是官军了，无边无沿，也不知道有多少。由于突然射击，义军猝不及防，损失很大，有些士兵死在河沟里头，那河水顿时就变红了，有的战马受了伤，劈头扑通劈头扑通劈头扑通倒下一大片。这突如其来的情况，刘宗敏一点都不吃惊。什么叫身经百战？什么叫经验丰富？刘宗敏不愧是这个称号，他什么场面没见过呀？这种事儿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。刘宗敏立马在前方是岿然不动，看着自己的士兵受了损伤，他能不动心吗？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。他把马鞭高高的举起代替军令，两旁的官佐大家都瞅着他，只要他下达命令就马上展开进攻。但是他没说这句话，就瞪着眼瞅着官军往前头来。这官军是越来越近，唰，有一个官军小官一看前头打着白旗，在旗脚之下一员大将骑着红鬃烈马，铜盔铁甲配着斗篷，认出来这是当大头的，那是贼酋，把他相擒活马，直奔刘宗敏就冲过来了。眼看离这30步远了，刘宗敏还没下达命令，一眨眼离这刘宗敏就10几步远了，鼻子眼睛看得清清的。刘宗敏把马鞭子往下一落，哼，这就代替军令了。两旁的义军是急不可待，一看下达了命令，冲啊冲啊冲啊！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说怕死怕死没用，没几个怕死的，一个个是勇往直前，前面的倒下，后边又续上来， 蹬着前面的尸体照样往前进攻。第一次这一碰头，把第一波上的官军一下就打花了这官军一看招架不住，掉头就跑，哇，又撤到小河的对岸。义军揪住不放，再看郝瑶旗杀的兴起，弟兄们随我冲！哗！他是纵马抡宝剑，头一个登上对岸。跟在他后面的元宗帝刘方亮领着两支义军也冲到河对岸，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混战。这阵的太阳刚刚升起来，好像车轱辘那么大，喷着火光是喷薄而出，照的丘陵地带是金光灿灿。就见官军和义军混战成一团了，不断有人在喊杀声中倒下去，不断有人受了重伤被战马活活的踩死，有些人在地上躺着哼哈直叫，没人理睬。这就是战争的残酷，在冷兵器年代就得短兵相接，两军相遇勇者胜。现在义军无路可走，只能往前不能后退了，冲过去就是天堂，留下的就是地狱，大家全明白这个道理，因此人人奋勇。咱甭说旁人，就说带路那狗娃的老头也加入战团了。一开始他紧跟着刘方亮、元宗帝，元宗帝一边冲锋一边回头还得照顾他，老人家别走散了，在我的马后跟着，您甭管我，您打您的，我手里有棒子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这狗娃还真够勇敢的，他亲手用这花梨木的棒子击倒了好几个官军呢。他一看义军那么勇敢，他自然着这冲劲儿也上来了，把木的棒子抡开了，呼呼刮风，我叫你们猖狂，我叫你们猖狂，啪，哎呀，啪！有的士兵一边冲锋一边看着，心里还赞美呢，还行哎，这向导还真管用，这老头真不白吃饭。他骑着青花大走罗在后边紧追不舍，再看这战场上什么样的都有。刘宗敏始终在原地没动，他眼看着郝瑶旗、刘方亮、元宗帝率人冲过河去了。他为什么没动？他是总少啊，他心里头清楚，这么多的官军肯定有大官指挥，这大官究竟是谁呢？此刻在什么地方呢？有道是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他注意搜索这个当大官的，要叫他发现了，他会领人毫不犹豫的往前冲，把这大官给干掉，叫他指挥失灵。可惜太阳刚升起来，丘陵地带都是尘雾，他也辨不清哪个是大官哪个是小官。正在刘宗敏观察的时候，他骑的红鬃烈马中的一箭，这一箭射的挺深呢，这战马呼呼一叫就倒下去了。刘宗敏手脚麻利，赶紧往前一窜，没有摔倒，吩咐后头换马，又换了一匹黄骠马，照样那么高大。他骑着黄骠马还是站在原地未动，又待了一会儿，砰一箭又射中了黄骠马，黄骠马应声倒下去了。又换了一匹大花马，他照样没动，他的亲兵在他的后头急得直冒汗，也不敢问他什么，心说你站这地方太高了，太显眼，太危险了， 那官兵的炮官兵的箭照你这么射，你要受了伤可怎么办？可刘宗敏不动，谁敢说什么？都知道他的脾气。刘宗敏注意正观察着，突然发现冲过河去的义军刘方亮的人叫官军给包围了。刘方亮长得漂亮，白马银枪啊，都知道是个漂亮小伙，好像三国的赵子龙，所以官军就喊他就是刘方亮，抓住他有重赏，别让刘方亮跑了。他们超过刘方亮的兵力四五倍，把他困在垓心。刘方亮这条枪真不吃素，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，跟下山的猛虎相似，左冲右杀，闯不出重围去。而且他的人在不断的倒下去，本来手下有700多人，经过反复这一拉锯，顷刻之间剩下不到300人，这个圈是越来越小。刘宗敏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心里一动，心说刘方亮那是大将，不能叫他受损失。他把马鞭子往下一锤，随着我冲冲啊！这刘宗敏的马好像长着翅膀一样，飞过小河是直奔官军就冲下去了。离着刘方亮被困这地儿不到30步远，他这才发现眼前是一条山沟，深了下的数丈，宽了下也数丈，根本过不去。眼瞅着刘方亮不能过去解围，哎呀，刘宗敏一琢磨，就得绕过这山沟去，多耽误点道吧。他拨马刚往旁边一走，山沟的对面是伏兵四起呀，都是官军，也不知怎么那么多，对准刘宗敏是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刘宗敏一面用双刀拨打着凋零，一边是寻路而走，要去救刘方亮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就听见刘方亮大吼一声：“随我来！”因为他看见刘宗敏了，也知道刘宗敏要接应他，他一时来了精神头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头前正好有个官军的千总，拍马舞大刀奔刘方亮就来了：“你往哪儿跑？接刀吧！”刘方亮使了个横弹铁门栓，开呀，往外一招架。你看刘方亮小伙长得漂亮，劲儿可特大，一下把刀给崩飞了。那个官军的官还没等反应过来，被刘方亮一枪就刺中前心。刘方亮后把一压，前把一抬，高高的把敌将挑在空中，双臂一抡，去你娘的哭球，咕噜咕噜摔倒在地。当官的死，当兵的吓得四散奔逃，就好像这个包围圈扯开一个大口子，刘方亮就从这口里头冲出来了，跟刘宗敏会合。紧跟着袁宗帝的人马也杀过来了，三员大将是合在一起，是拼力厮杀。刘宗敏往左边看看，往右边看看，不见了好姚琦，他有点着急。他问刘方亮：“姚琦呢？”“不知道，刚才还在一起并肩战斗，转眼之间不知他上哪儿去了。”那位说：“好姚琦上哪儿去了？”他是个愣头青，一开始并肩作战，杀着杀着他上来脾气了，他是不管不顾，带着亲兵卫队舞动着宝剑，一个劲儿往东了杀，就把自己人甩到后头，他变成了孤军深入，他一点都不害怕。他突然发现对面当官的之中 骑着一匹好马，做大将的爱好马呀。郝瑶琪一看这匹马是千里马，无论如何我得夺到手里头。他光顾追那个敌将，光顾了追好马了，深入到敌人重兵区，叫人家给包围了。郝玄没要了他的命，他好不容易荡开一条血路，但是他手下的人还剩下100多人，他怎么闯出来的心里都不清楚，浑身上下都被红血染透了。等来到刘宗敏近前，他呼呼直喘，哎，完了，咱又见了面了。刘宗敏能说些什么呢？姚琪啊，不要掉队，咱们人少最好是归堆。我明白，马没搞到手还亏了本了，真他娘的晦气。这四路大将把人马凑在一块儿，现在加在一起还不到2000人了，原来4000多人的队伍经过斩短的冲锋，这一阵的混战就消耗了一半还拐弯了。尽管如此，刘宗敏发现我们有取胜的把握。怎么这么说呢？他发现官军仗着就是人数众多，但是士气并不高，他们是靠以多为胜。从冲锋来看，官军个个都怕死，只要勇敢的一冲锋，他们就散连子。优势就是人多。第二，官军骑兵少，步兵多，这步兵就怕骑兵，你想那骑兵的速度有多快呀？步兵显得有多慢呢？这是义军占的第二个优势。第三个优势，义军是非常勇敢，以一当十。刘宗敏心说，行了，经过这几个反复，官军士气渐渐低落了，等中军的队伍一到，组织骑兵再来2个冲锋，就把官军的气焰给压下去了，正好突围。他心里头着急，这中军怎么还不到呢？回过头去他挑望，单说闯王李自成听见前方打响了，他放心不下，带着双喜和张岱亲兵卫队当先就到了队伍的前头。等到了之后啊，一看已经打乱套了。李自成为了观察这个战局，立马在高坡之处仔细盯着眼前的战斗，他看得清清的。他发现郝瑶琪、袁宗帝、刘方亮第一个冲过河去，他又发现刘宗敏去解救刘方亮，他又发现郝瑶琪孤军深入。李自成摇了摇头，这个郝瑶琪呀，太不合群了。但是对郝瑶琪的勇敢不容怀疑呀。李自成此刻心里也在盘算着，战斗打得不错，但是他也发现必须力在速战，因为官军多义军少，拖长的时间对义军不利啊。他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来一次冲锋，是打垮官军。